我们把时间交给齐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刚刚我们听到诗班献神的路哈，真美好，是唱的真的好不好？
好。
真的很好哈，也看到这个诗班里今天有提多团契的弟兄姐妹哈一起加入。而且我知道他们花很多时间练习，甚至中间好像有一位是上个礼拜来的新人啊，就已经加入啊，一起献诗哈，非常感恩这些弟兄姐妹的摆上啊。如黄牧师所说，圣灵充满的人就怎样，任劳任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让我们众圣徒能够欢聚在主的面前，一起享受主的恩典。主啊，愿你的圣灵，你的大能大力在我们中间运行，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也求主的恩典与黄牧师在北边的侍奉同在，与张伟康长老在 Clemson 的侍奉。主啊，你都加力量给你的仆人，谢谢主。也求主你今天你自己将你丰盛的怜悯丰丰富富的加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叫再走一里路。好，那么为什么分享这个题目呢？因为我想在我们做基督徒的灵命成长中，好，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特别是有可能遇到恶人的这个对待哈。若是有一天假如有一个恶人欺负你欺压你的时候，作为基督徒应该要怎么办呢？那么或者是当你遇到有人羞辱你，给你脸色，给你难堪，好，或者有人诬告你，好，要抢走你的东西，或者有人强逼你去做你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好，遇到这些困难的情况，我们是应该躲起来呢，还是报复回去？中国人说有仇不报非君子，有冤不伸枉为人哈。那么又说君子报仇几年不晚，有人说三年，有人说十年不晚哈。那么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我想一年中总会遇到一两位或者跟我们作对的人，有恶意的人。那么如果我们不晓得怎么去面对这种情况，很可能我们会因此而情绪受到伤害，那么心情变得很不好，甚至不小心会得了忧郁。例如我知道曾经有一个华裔的高中生呢，他告诉我，他说亚裔的年轻人在美国念书其实会有一些挑战，会遇到一些不公平。那他告诉我，他其实他小学的时候是一个很快乐的孩子啊，那么到了初中的时候呢，他就遇到一个黑人同学呢这个找其他的朋友来霸凌，好，不理好他。那么而且这个黑人的同学是他以前小学的朋友，所以他就感到心里很难过。他每次午餐的时间他就非常害怕那个午餐的时间，好，因为这个黑人会来霸凌他，而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心里虽然很多愤怒，他没有告诉父母，因为他不想让父母担心，而且他觉得父母好像只关心他的功课，也不了解他在学校的状况。我想如果父母呢其实有机会跟孩子读这个登山宝训，特别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孩子谈如何面对这个被欺负的时刻，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要来探讨在今天这一个罪恶的世代呢，贫富悬殊，暴力肆虐，仇恨泛滥，甚至恶人张狂的时候，当基督徒面对被逼迫被恶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好，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那么我们今天念的这一段经文呢， 五章三十九到四十二节，好，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一段经文？那么，因为错误的理解这段经文呢，可能会对我们信徒的生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好，例如五章四十二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五章四十二节，这边讲到说，有求你的就给他。好，那么曾经我听到一个例子，一个剑桥的研究生，啊，这是我的教授，他在剑桥教课的时候讲到他的一个研究生，因为错误的运用这一节经文呢，以至于有这个流浪汉跟他要什么，他就有求必应，哈，都给，最后这个他自己都破产了，哈。那么而且他这些跟他要钱的流浪汉呢，也没有把这些钱拿去买食物，却拿去买酒，哈，甚至买毒品。所以他也没有真正的帮助到这些人，哈。那么事实上，这也不是主耶稣的教训的意思。又例如这个五章三十九节，哈，这边讲到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要与恶人作对。曾经有这个很有名的小说家，哈，俄国的托尔斯泰，哈，那么他写《战争与和平》这个文学家呢，他就提出一个主张。他认为呢，政府不应该有警察跟军人，好，因为警察军人会跟恶人作对，哈，所以这边就违反耶稣的教训。所以按照他的观点来推演，就是说，如果有强盗来抢你的皮包，好，那你都不可以抵抗，要任他抢劫。所以托尔斯泰就发展出一个很有名的主张呢，叫做非暴力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好，非暴力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我想如果有一天这个世上再也没有罪恶，再也没有暴力，没有欺骗，没有恶人的时候呢，这个理论呢绝对可以实行，那时候警察这个军人都会失业了。当然我想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时刻。那么所以当我们要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耶稣讲这个经文的背景以及它的上下文。那么他到底什么是耶稣说的，还有什么是耶稣没有说的。那么我们不要把经文给绝对化，好，以至于呢曲解这个经文，误解耶稣的意思。其实按照主耶稣的意思，从上下文来看，好，耶稣并没有说不要有警察跟军人，好，事实上主耶稣教导说，做警察军人的呢要不可讹诈别人，好，要过正直的生活，好，要尽他的这个持守这个为政府行公义正义，哈，制止恶人作恶等等，这都表示讲到说耶稣看重警察跟军人的职责，哈，的重要性。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一段经文呢？哈，那么从这个背景来讲，当时代的背景，当主耶稣在讲说不要与恶人作对的时候呢，其实主耶稣意思就是说不要效法当时的奋锐党，啊，当时的奋锐党呢，就是一个要想对抗罗马政府，啊，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呢来对抗政府的一个政党。那么显然主耶稣呢，虽然这个知道奋锐党把罗马政府呢当成是一个恶人，啊，来逼迫来压榨当时的犹太百姓，但是耶稣呢并不同意奋锐党的做法。第二呢，其实主耶稣也不同意法利赛人的这种守外在规条的律法主义的做法，哈。那么如果是一个法利赛人，可能听到主耶稣的教导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可能对一个法利赛人会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经文呢？他们可能会想说，诶，什么时候要这样做，什么时候不要这样做，什么情况之下要这样做，什么情况之下不要这样做。例如呢，他们可能会教导说， OK， 如果要实行这个命令的话，那我们就在安息日的时候，啊，如果有人打你右脸，你左脸要给他打，你不可以还手回去，啊，因为这是安息日，你打回去你就做工了，啊，但是你可以等到礼拜一，啊，礼拜一的时候你再加利息打回去，啊。那么这个是变成是律法主义，是规条式的在思想怎么去用这些东西。这个 外在的形式而不注重内心的动机，这个也不是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教训看重的是我们内心的动机。当然主耶稣也不同意这个一般百姓的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甚至扩大报复的做法。其实在这里三十八节讲到说，你们听到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旧约的教导的律法。那么这个律法呢，其实是要限制施暴者不能扩大他的报复，以及呢对于施暴者要给予对等的赔偿跟惩罚。那么例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就讲到说，如果有人在打架的时候伤害了孕妇以至于呢让这个孕妇呢受伤的话，他就要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灼伤还灼伤，以打还打。又例如呢，如果有人做假见证这个假见证诬告人让人受伤害受损失的时候呢，在生命记也规定说，对于这种人你们不必怜悯，应当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所以在这里摩西定这样的律法的规定呢，是要告诉人不可以去伤害人，也不可以去诬告人，若是做了恶事的时候呢，要接受对等的处罚。同时呢，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限制人扩大报复。因为一般人通常就是如果有人他受伤了以后，他可能会因为这个里面的愤怒就扩大了报复，你打我一颗牙我就打你一排牙齿。那么所以呢人都倾向会扩大的报复。所以呢这个到了耶稣的时代呢，甚至一般的百姓呢就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来合理化自己报复的权利甚至扩大报复的这个倾向。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耶稣所同意的。所以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今天你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你们不要效法分瑞党，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的规条式的做法，也不要效法一般的百姓这种有仇必报的做法。我说你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呢应该在这个世代活出与众不同的生活，跟这世代的人不一样。那是一个怎么不一样呢？怎样的与众不同呢？耶稣在这里就要求这些门徒说，你们要放下自己的权利，自我的牺牲，能够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为什么主耶稣这样要求要求人不去报复要求人放下报复的权利不像中国人所说的这个有仇必报而是有仇不报能够放下报复。那么有三个重要的理由，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基督徒呢不应该变成一个恶人基督徒不应该变成一个恶人。基督徒若是心里有报复的念头，心里有了苦毒怨恨，那就是心里开始犯了谋杀罪，对不对？那么而且如果真的报复了，那就变成跟先伤害你的人没有两样，恶人伤害了你，你也伤害他回去，那两个人都是恶人，只是先后不同，半斤八两而已。那么没有哪一个比对方有更好的生命表现。还有呢，如果你报复来他报复回去，这样就像中国人所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冤相报何时了。更糟糕的时候呢，是在你筹划如何报复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有时候有一种快意但是也很痛苦，因为这种报复的念头呢会折磨人的心，甚至让人在半夜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都会在那里辗转痛苦，好像半夜睡觉的时候就在那里提堂审问说哇某某人某某某提堂上来审判他你怎么对我这样子这样指责他的罪名，之后带下去虎头扎伺候心里虽然快意但是 其实是辗转难安，非常的痛苦。那么也是失眠，精神受损。那么当如果你让这个复仇的意念在心里酝酿的时候呢，你在那里痛苦的时候，可能你却不晓得那个你所气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可能早就已经到外面去逛街这个吃馆子坐游轮去了过他的快活日子，可是你却在自己在那里还在被报复的念头折磨，是非常的划不来。而且圣经诗篇三十七篇说得很好，说到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也不要为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恶人的命运是怎样，请注意听这边诗篇三十七篇讲到恶人的命运呢，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诗人大卫说，他说我见恶人曾经大有势力，他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地发生，但是呢后来有人经过那里，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找不到。所以基督徒深知不要做恶人，因为知道我们有一位公义的神，他查看全地，而且他施行公义的审判，所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基督徒当然更不要自己成为一个恶人，走恶人的道路。那么如果不要报复，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很重要的，反而我们要认识自己是谁。阿们。好，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这个宝贵的价值在哪里。五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这段经文呢，它是放在整个耶稣讲登山宝训的这个大架构之下来讲的。好，那么登山宝训的大架构就是讲到说，主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虚心谦卑悔改的来到这位天国的君王面前，以温柔的信心来仰望上帝的拯救，就必得着赦免，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也就是谦卑来到主人面前的人呢，会得着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就是天国。两年前黄牧师讲的登山宝训的信息，大家可以回头再去听。这里有一个神圣的被动，就是虚心仰望神的人呢，神要把天国加给他们，他们会得着天国。得着天国是什么意思呢？得着天国就是得到主耶稣基督这位天国的君王住在我们的心中，而且他是以他的大能以他的恩典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这是天国，是动态的统治。所以天国是一份礼物，是一份上帝给我们宝贵的礼物，主耶稣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上个礼拜黄牧师讲那个圣灵充满，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圣灵充满我们，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有主的大能大力，主的丰盛的慈爱都在我们里面运行。这是一份礼物，但是天国是一份礼物，也是一份什么？要求。是一份礼物，也是一份要求。因为靠着主的大能，我们可以去活出主所给我们的这些命令，活出更高的义。靠着主的大能的运行呢，我们可以活得不一样。阿们。这个是主呼召门徒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呢赐给他们天国的礼物，也是一份要求。所以呢，我们靠着住着在我们里面那位主，那位大能运行的主，我们要把天国子民的身份的尊贵活出来。好，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尊贵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知道我们是宝贵的，因为有主不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爱我们， 而且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工。那么所以呢，我们是尊贵的，是宝贵的。既然如果我们真的领悟到这个真理，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要将内心的一切苦毒、怨恨、凶杀、嫉妒、毁谤都要怎样除去。好，那么报复也是一样，都要除去。好，这是腓立比书四章三十一节讲的，将心中的那些苦毒怨恨都要除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放下报复的念头呢，是因为我们有主的内住，阿们。这是我们的身份，好，我们要自己对自己要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我们这个不再报复的原因，第一个我们不要做恶人，第二个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身份的尊贵。好，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要存怎样的心呢？好，如果我们不存报复的心，那我们要存一个怎样的心呢？主耶稣在这里用四个例子来教导我们。好，当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好，我们要存怎样的心？好，让我们来认识。第一个呢，主耶稣就举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通常如果有人要打巴掌，是用左手还是右手？用右手。哈，右手打会打到对方的哪一边？左边，对不对？哈，可是这边说，如果人打你的右脸，哈，要先打到右脸，要怎么打呢？要反手，哈，用手背反手打，哈。你们不太晓得，因为你们很少这样子做，哈，这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当时的人呢，哈，主耶稣是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如果用反手背打对方的话，代表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好，就是我连正面都不愿意用，好，我用手背来打你，好，就是羞辱他。主耶稣说，若是有一个人羞辱你，用他的手臂打你的右脸的时候呢，你被羞辱，但是你还是可以把你的左脸转过来，让他的手心可以正好再打下去。好，这个就是不再报复。那么虽然受羞辱，还是给左脸，是为了活出你的信仰的高度。这个经文其实在我们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同上面是很有帮助的。我想大家很熟悉，我们今天住在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马丁·路德·金恩博士。那么他是一位这个为黑人争取民权的这个，其实他是一个牧师。那么但是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非暴力革命的理念。好，他最常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一节，若是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转过去给他打。那么其实你很难想象，我们今天住在亚特兰大，今天很多人都喜欢来亚特兰大，这个国内的 agent 宣传亚特兰大多好，学区好，房价便宜，这个人又亲切和善，等等。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地方60年前是它的这个种族隔离是多严重的一个地方。在60年前，在阿拉巴马州，就是隔壁州，当时呢是一个极度保守，好，州长叫George Wallace， 他是种族隔离的拥护者，所以当地的黑人投票权只有2%，好，只有2%的黑人能够投票。所以呢，这个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呢，为了争取黑人的投票权，他们就在这个阿拉巴马州的 Selma 这个城市呢，发起一个游行的运动，从 Selma 走到蒙哥马利，就是阿拉巴马州的首府。那么用非暴力的方式去行走，可是他们刚出发，走过一个桥的时候呢，这个桥呢，就叫做Edmund Pettus， 这个桥呢，在他们行走这个桥的时候，桥的另外一端等待着他们的是一堆警察，骑着马，带着催泪瓦斯棍子在那里等着，禁止他们这个游行过去。如果你有机会看那部电影，叫 Selma， 这部电影你可以看到，在网络上你也可以看到，当时呢，当他们 过去的时候呢，这些警察呢就追打他们，用催泪瓦斯对着他们，然后用棍棒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那么造成呢这个画面传开以后呢，全美国人感到震惊，因此这一天被称为血腥的星期天，好 Bloody Sunday。 这些黑人走过桥被打却不抵抗，他就是活出一个有人打你的右脸，好，你把你的左脸转过来给他打。这些人呢，活出比那些赞成种族隔离的白人呢，一个更高的道德高度。最后呢，让这些白人感到羞愧。今天呢，如果应用在你的孩子在学校，如果他回来被你跟你哭诉说有人啊羞辱他，叫他 yellow， 啊，我想你可以跟他谈这段经文，啊，然后跟他谈马丁路德金恩的故事，啊，他们都晓得，但是再重新来看，马丁路德最有名的演讲就是说什么，我有一个梦，啊，我有一个梦，你知道他怎么写的吗？你再回去看，他说。马丁路德金恩博士说，他说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他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好，人人生而平等，它的背后就是我们都是神所造的，蛮有神的形象。最后他讲一句话跟我们很有关，他说我梦想有一天在乔治亚州红色山冈，乔治亚州红色山冈是哪里？ Red Top Mountain， 就是在西北 Marietta 后面，哈，在 Red Top Mountain 上，他说什么？他的梦想是希望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人的儿子同席而坐，情同手足。这是他的梦想。他说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好，马丁路德他的金恩博士的四个孩子，好，能够活在一个不以肤色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量标准的国家里。阿们。今天其实人用肤色来看人还是一直在那里，好，人的罪性是没有改变，但要多久人才能够体会其实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不是看人的肤色。我记得我曾经在儿童主日学里学到一首歌，啊，可能你听过，耶稣喜爱一切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种都是耶稣新宝贝，啊，唱给你听，啊，耶稣喜爱一切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中都是耶稣新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好，这首歌呢，哎，不用鼓掌，我不是，我唱歌会走调的哈。但是我只是讲说这个简单的道理，其实我们从良心里来听都会觉得应该是如此嘛，怎么会用肤色来看人？但很不幸，我们发觉人心的恶就是有这个问题，人心的骄傲。有时候不小心，我们也会如此，对不对？啊，我们是亚洲人，可是我们会轻看其他的人。但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好，如果你真的认识你是神的孩子，好，即使别人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你，你还是可以怎样？不报复，用爱来回应，这是你信仰的高度。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是谁，因为你知道你是耶稣的宝贝，阿们。因为你知道有君王住在你的里面，你可以胜过愤怒，你可以用爱回应，不是靠着自己，我们自己绝对做不到的，自己就很想打回去，但是靠着主，靠着主，因为天国已经来到，天国已经在我们心里运行。你有没有使用？你有没有信靠主来帮助你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呢？还是你是两套价值观，在教会里听一套，在生活里又是另外一套呢？是不是每一天的生活里，你真的看到 你的价值不是由外在的肤色决定，而是由主在你的心里，主的拯救，主的大爱来肯定我们的价值。我们要怜悯那些轻视人的人，因为他们不懂真理，我们反而要以爱来回应他们。阿们。其实另外一个孩子常遇到认同危机，也是我听到的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父亲告诉我，他的孩子呢很羡慕这个，特别是高中生哈，到了学校十年级以后都要开车哈，他羡慕别人开着车呢到学校都是什么奔驰、跑马哈，这个路虎哈，穿着名牌。所以呢，他的父亲呢开的车是一个二手的本田哈。那么有一天，这个父亲开车送他去学校，结果这个孩子说：“爸爸你在校外停下来哈。”我从这里走过去哈。他父亲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他不要同学看到他爸爸的车，觉得这样很丢脸。有一次呢，这位父亲就邀请一个很富有哈，但是很爱主的一个姐妹呢，她常常为这个宣教士暗中的奉献哈，就请她来跟这个男孩子谈话。那么这个姐妹就问他这个高中生说，他说：“你知道我是很有钱的哈，我绝对可以开一个奔驰、宝马哈，可是你看我开的车是什么车哈？他开一个本田的二手车哈。”他说为什么我可以有钱开奔驰、宝马，但是我却开二手车呢？这个男孩子回答不出来。他说：“因为我不需要靠外在的名牌来拉高自己的身份。”那么他也鼓励这个孩子说：“你要以别人开名车来轻看你的时候呢，你不要去说你开奔驰我就开宝马，去回应他。你应该喜乐知足的以你信仰的高度开一个本田的二手车来回应他。”阿们。这个是孩子的 identity。 好，多少时候我们教孩子建立身份是用物质，好，用肤色，用学校，好，来建立他的身份跟价值，所以让孩子活得很辛苦，也跟世界人没什么不一样，对不对？今天主耶稣对我们期待，不是说你有大房子我要更大的房子哈，你有这个名牌我也要有名牌哈，这不是主耶稣的教导，那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主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当有人打你右脸的时候，你里面那个丰盛的爱被怎样打出来，你把左脸转给他，因为你的生命不需要用报复来证明，不需要用竞争比较来证明，你可以脱离那个从小在竞争、考试、高考，在那个面子，在那些竞争比较之下的那个环境，你不需要，因为你是神国的子民，你是耶稣的宝贝，你可以开个旧车，穿个破衣服，你也可以很尊荣。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的意思是如此。其实在这个经文，有些人把误用哈，在婚姻上面哈，比如有人遇到外遇哈，不是说如果你的配偶有外遇哈，等于被羞辱打了右脸，你左脸转过来打哈，就让他有小三，不够可以让他有小四哈，不是这个意思哈，你要什么都不管哈，可怜的过一辈子，不是的。不报复是说你不要去找一个打手去打他一顿哈。然后呢，你也不要去说哈，你有外遇哈，你看我也行，我也来搞一个外遇哈，我也很有价值哈，看谁输谁哈，谁赢谁，哈，不是这样子的哈。那么，不报复是不让自己的内心充满报复苦毒的情绪哈。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记得主的大能在天国在我心中运行，我可以靠着主起来帮助。指责我的配偶，管教我的配偶，离开罪恶，好，归向神。阿们。这个是在羞辱之中做对的事情，这个才是打你的左脸， 当你的右脸你左脸转过去给他打。因为主耶稣在上下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与他犯奸淫的。主的要求不但是外在的不犯淫乱，内心的意念都要保持圣洁。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被圣灵充满，主的爱，圣洁的主在我们心里的人，一定对心里的意念很敏感的，连这种不好的想法都会很谨慎的去对付，更何况还会随意的去犯淫乱，这个是不是主的门徒，不是真正的门徒，不是真正有悔改经历的门徒，那么还是自我中心的。因为你看世界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是相反的，对不对？我最近听到一个案例，就讲到有一个先生有了外遇，然后呢他被这个问的时候，他辩称说我这个外遇不是小三，好，人家说不是小三，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觉得我是动真情来爱他的，好，哦，这个真的很伤太太的心，好，不是偷吃还真情，好，还冠冕堂皇说我不是，这个不是小三，可是按照法律说这个本来就是小三，好，介入婚姻。但更糟糕是你思想这个人的价值观，他这样讲话的时候，他意思是说什么？他是说我可以拥有更多，好，我为什么不可以拥有更多？我有钱，我有能力，好，我有一表人才，我可以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好，这是他里面的意思，好，他动真情，他只要动真情他就可以有一个。这个人完全不了解圣经设计婚姻的时候呢，上帝说你要得到满足不是靠你拥有很多，你有很多不会满足，而且造成一堆的痛苦，你也羞辱你自己。而真正的满足是一个泉源，当你挖得越深，这个泉源的水可以让你知足。阿们。这是婚姻，当你婚姻经营越久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夫妻越老越甘甜，那个泉源让你一生都知足。阿们。这是上帝的心意。很多人不懂神的美意，却用自己非常自私世俗的想法在那里冠冕堂皇的过日子，可是却不知道自己走在黑暗里面。那么更可惜是这些受害的配偶呢，却被误解这些经文，以为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都给他打，就不能够去阻止这样的事情，其实错误的。图书馆有很多好书，你应该要去看。有一本书叫做《婚姻法则》，是这个很有名的美国的知名婚姻讲座的讲员叫 Mark Gungo， 他说他在他的婚姻讲座里教导，说现在妇女太过软弱，应该要坚强，如果知道配偶有外遇的话，他就建议，例如呢知道的话呢就应该去把门口换锁，换一个锁，让这个先生晚上回不了家，让他常常在外面过夜，有家归不得的滋味。你会不会给这样建议？其实在犯罪中的人要立刻处理，不要拖延，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告诉他你犯的错误，而且给他实际的苦头尝，然后呢让他知道他伤害了多少的人，伤害了自己的儿女，伤害了亲人，伤害了教会，伤害了配偶，伤害了自己，是最最愚蠢的人。但是呢就是不要在那里哭哭啼啼，然后在那里不采取行动。我们应该要刚强起来，当我们被羞辱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主，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有弟兄姐妹，有辅导，有牧长，我们一起来面对罪恶，在这个罪恶的时代做对的事情。其实不止我们这样讲好像觉得好像配外遇都是男生，现在外遇也有女生的，所以如果太太有外遇的话，我就看到使徒保罗一句很宝贵的话，送给弟兄们，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讲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愿男人无愤怒，即使在受辱的时候呢， 不愤怒，不争论，只要怎样举起圣洁的手，怎样祷告，做该做的事情，顺着神的旨意去挽回你的家庭。阿们。这个是男人女人都该做的事情，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倚靠神，随处祷告，上帝的国度就要透过你行出来。今天你对神的国度有没有信心呢？好，你要依靠神还是依靠自己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主耶稣教导这些门徒说，你们如果跟随主，你相不相信天国运行在你的心里，你可以做到靠着主，有人打你的右脸，你把好的东西给他，活出你生命的高度。我请你不要误会哈，我的意思还是这个经文很容易误解哈，不是叫你待会散会后你就随便打人家脸哈，来试试看哈，不是这个意思哈。第二个例子呢，讲到说第四十节，我们请来念第四十节，好，预备来。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好，这边讲到说，如果有人要诬告、要控告，好，当时的穷人身上大概就是两件衣服，一个礼衣，一个外衣。好，那如果有人连穷人都告，好，把他礼衣要抢去，主耶稣说，那你外衣都可以给他。好，那当然，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你就赤身走出去，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知道，在当时的时候，穷人呢，这个有权利保留外衣，哈，当他把外衣拿去当铺的时候，当铺晚上要把衣服还给他，让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盖衣服，啊，免得着凉。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却对那些被诬告的人呢，有人抢夺他的人呢，说你如果这个人抢夺你，你的礼衣、你外衣呢，都可以给他。我想这是一个强调性的说法。耶稣强调说，人性的要求是争取权利，而人性的升华呢是舍去权利。如果一个门徒连外衣都可以舍了，表示门徒的富有不在乎外在的丰富，而是因为有基督感到富足。能给出外衣的人是内心富足的人。好，能给出外衣的人是内心富足的人。今天我们看到多少人夫妻之间为了钱财财产在那里吵架，在那里争执，多少的家庭这个兄弟姐妹为遗产在那里斗争，好，这个造的全家的痛苦，活在仇恨之中。你可以看到人今天很容易为钱财好在那里仇恨，在那里争斗。不过主耶稣呢，不是要我们不要争取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该有的财产。主耶稣乃是要求我们基督徒，在这种钱财跟财产的相争中，不要存着报复之心，更不可以存着贪心。五章八节讲到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五章五节讲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好，温柔的人意思就是对上帝有坚定信心，单纯仰望神，不依靠自己的刀剑，而依靠神的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回到诗篇三十七篇，这边讲到说，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诅咒的必被剪除。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义人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阿们。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弟兄呢，他做工程，帮一位姐妹做工程。 但是呢这个工程因为有一些瑕疵，就这姐妹呢就要求这个弟兄赔偿，但是他要求的金额是相当大，以至于呢等于是说他的不但是利润没有，还要赔本钱，好像礼衣被拿走，外衣也要给出去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到一个地步呢，最后呢这弟兄就说好，那我愿意，好，我愿意即使受损失，我也愿意把这个金额全部的给出去。好，就是失了礼衣，外衣也失去。这个弟兄看重和睦，虽然当时看起来吃亏，但是你知道后来上帝看重这个弟兄的品格，看重他在上帝面前的敬虔，后来呼召他做宣教士，而且呢出去建立教会，而且把教会建立得很好，带了很多人信主，得到很多人的尊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确信那些能够把礼衣跟外衣都给出去的人，这些人呢是富足的人，是真正富足的人，是世上的光，也是世上的盐。阿们。请问你是真礼衣外衣也拿的人吗？还是你愿意把只拿你该得的，甚至有时候你接受一些损失，你愿意为主的缘故你把它给出去。第三个例子呢，就是四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四十一节。好，我们来念一下四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好，这个是在当时，也是在当时的罗马政府的情况之下呢，军队呢，政府规定就是，如果军人带着行李走在路上，好，他可以要求任何的平民来帮他背行李，好，走一里路。那么，所以呢，当时的犹太人呢，就很讨厌这个律法，好，远远的看到有罗马兵丁带着行李呢，就赶快跑开，如果不幸被抓到呢，只好就帮那个罗马兵抬行李，但是整个脸色都很不好，好，真倒霉。走完一里，这时候就把行李一丢就跑掉了，但主耶稣就劝告这些基督徒说，如果你们是神的儿女，那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愤愤不平，满腹委屈，你应该是走完一里路的时候呢，你还带着笑容呢，对这个罗马兵丁说 Sir, 我可以再为你再搬一里吗？那么而且是快乐喜乐的再为他走一里路。哇，你看这个再走一里路，第一里路是责任，第二里路是爱心，第一里路呢是必须的，第二里路呢是生命的彰显。阿们。好，这个是再走一里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事情你是可以为他再走一里路的？我就想到我们这个感谢主，我们马上八月有20位要受洗，20位弟兄姐妹要受洗。那么每一位受洗的人都是各个团契你们的爱心关怀，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主，可以决定受洗。但是能不能够让我们再走一里路，就是再一次帮助他们受洗之后呢，有门徒的训练，有带着他们教他们怎么灵修，怎么读圣经，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陪伴他们再走3个月、6个月的时间，再走一里路。而再走一里路是甘心的，是喜乐的，是我们愿意做的。当你去做你愿意做的时候事情的时候呢，是很快乐的。阿们。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实行了，今天晚上这个吃完饭就再走一里路帮太太洗碗，对不对？洗完碗以后再走一里路，帮他把孩子都弄睡，弄睡完以后再走一里路，说带着太太怎样，哎，去散步，对，跟他聊天，说你今天心情怎样，让我再花一个小时来听你讲话，之后才跑到你的书房去。阿们。但是12点以后一定要跟太太一起睡，免得受到试探。 再走一里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再走一里路是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不要生活总是苦瓜脸，觉得生活都是压力责任，是压力责任，但是我们可以活得不一样，因为主的大能在我们心里运行。当该走再一里路的时候，我们主给我们喜乐的心，让我们去看到教会的需要、家里的需要、工作的需要，我们都可以带着喜乐去完成。阿们。好，这再走一里路。最后呢，我很快的把第四个主耶稣讲的例子我们看过，我们请念四十二节。好，预备来。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好，在摩西的律法中讲得很清楚，你东西借给贫穷人，好，就是穷人，那么你不可以跟他拿利息的。好，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五节。而且如果这个穷人到第七年还还不了你，他真的是太穷了，好，你甚至你要免了他的债务。那么箴言里有这样说话，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当然有时候你觉得你帮助人你会受骗，有些人这个是故意占你的便宜，是欺骗你。但是 Charles Swindoll 一位美国牧师说，他说他从未看过一个慷慨的人呢没有被占过便宜，但是他也没有看过一个真正慷慨的人被占便宜之后呢就不再愿意慷慨。阿们。一个慷慨的人呢靠着主他还是会继续的慷慨。我们做个总结，当你被羞辱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不报复，被诬告的时候不相争，被强逼的时候还是喜乐的走第二里路，被索讨的时候仍然慷慨。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愿意做一个恶人，因为你是丰富的，你是神的子民，因为你希望活出一个与世人不一样的生命。好，让北堂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在各个社区，是不是人家可以看出你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是耶稣的门徒？是不是你在大中华买菜，别人可以看出你跟别人不一样？当然别人在插队的时候 你不去插队，当你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呢，你却能够心平气和耐心的处理，不动怒。当你看到配偶或孩子有一些困难的、一些让你失望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用爱来对待，让你跟世人活得不一样，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充满，圣灵的掌管。阿们。我们去祷告。在主的面前，按照你的感动来对神讲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的圣灵充满你的圣徒，让我们心里满有你的荣耀、你的慈爱，让我们在今生可以以你为荣，单单的敬拜你，不敬拜其他的偶像。主啊，让我们靠着主可以活得不一样。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再一次唱这首诗歌，让我不一样。
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
主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大别教会欢迎新来的朋友，我今天有第一家是杨雪，请你们站起来，我们迎视一下好吗？杨雪，欢迎，谢谢。第二家是王莹，我们一家要六个人哦，可能出去了啊。好，在这边，对不起。 年丽英，在这边欢迎你们。陈生刀对吗？我们读对，都对，我就管你。先生在这附近吗？好，还有没有拍到照片的新来的朋友？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没有拍到照片的？你可以站起来介绍，有名是你们。好，欢迎你们。谢谢，请坐。还有吗？这边，中间这一排呢，有没有新来的朋友？这边有没有？好，欢迎，欢迎你们。还有没有这边？这边呢？这边。我们把所有新来的朋友，我们欢迎你。我们希望北堂能够成为你们属灵的家庭。在你们我们散会之后，我们恳请你们啊，不要走开，不要走啊！到我们钢琴旁边，我们有弟兄姐妹会把我们的北堂介绍给你们认识，也可以帮你们分派去我们团契当中啊。好，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请大家打开我们周报第二项，我们在大家在。大家提醒大家，为了保持我们教会礼拜这个大堂的清洁跟整洁，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把食物饮料带进来，无论是你的 coffee， 你最喜欢的 coffee 或者是茶，请你们不要带进来。我们只允许带水进来啊，请大家一同来保持我们这个教会大堂里面的整洁。第五项，八月来了，很快，那代表大学要开学了。那我们有很多从国内来的留学生，他们很快就要搬到 Atlanta， 特别是 Georgia Tech 的校园。那我们有几天，我们特别的有机会去欢迎他们，迎接他们。他们在八月十一、十二两天，特别需要我们家庭来接待他们。这个是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认识他们，交代他们两天。然后送他们去学校里面读书，或者是暑假时或者其他假期，我们可以邀请他来我们的教会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把我们的福音、把我们的关怀带给一些从桂林来的新朋友。如果你有这个感动的话，请跟我们的 Maggie 姐妹来联系啊。另外就是第七项，我想当姐妹，如果你是新来的，可能不晓得，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教会里面都要祷告会，是从八点钟在我们教会的二楼。我们是特别为着我们的教会、为团契、为弟兄姐妹需要的祷告。我们欢迎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可能不能够每一个礼拜三都来，我们欢迎你们尽量抽空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好，今天的聚会都到这里结束，我们祷告之后去参加主日学。